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0号星期三，下面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强烈谴责被称为国安法47人案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审判。香港法院判处民主派人士入狱之后，前国会众议院议长贝洛西和现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批评这个是荒谬的裁决。
And we are outraged about what Xi Jinping and his cronies are doing to the great people of Hong Kong, who are suffering under his dictatorship.
史密斯众议员在国会山庄外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对习近平及他的亲信在独裁统治之下受苦受难的香港人所做一切感到愤慨。史密斯亦强调，美国国会必须要通过香港经贸办事处认证法，取消香港经贸办在华盛顿的特殊地位。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星期三首次在国安审讯当中作证，他否认曾经请求外国制裁中国和香港。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和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强烈谴责被称为国安法47人案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审判今日宣布对民主倡导者的判刑。今日被判刑的45名被告受到严厉起诉，很多人如今仅仅因为和平参与了受香港基本法保护的政治活动而面临改变一生的监禁。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正在采取措施，根据移民和国籍法第 212A3C 条，对负责執行国安法的多名香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我们将会继续监督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实施，并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人权问责。我们呼吁香港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这45个人，这些严酷的判决削弱对香港司法系统的信心，损害香港的国际声誉。我们继续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维护香港的司法独立，停止使用含糊不清的国家安全法来到压制那些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人，并恢复回对香港的活力和成功至关重要的开放性。11月19号，香港高等法院宣布对45名被判犯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民主人士判处4-10年的刑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被判刑10年，是港版国安法实施来最重的判刑。社运人士周嘉诚被判处第二重刑7年0.9个月，前香港众志秘书长被判刑4年8个月。星期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前举行的一场声援香港民主人士的集会上，美国国会众议院荣誉议长佩洛西批评中国政府将进行和平抗议的人定为犯罪。他说，这个是一场荒谬的判决。
So the fact that when you think the terminology, numbers of people, the 47...
洛西說，你關心的不單止是47名民主活動人士，還有1500名香港政治犯，他們的拘留是令人髮指的，亦不是不可以接受的。我們對中國政府說，如果你認為你逮捕他們，我們不會談論這件事，這件事會自己消失。你對囚犯說，冇人記得你點解喺呢一度，或者你喺呢度因為你做咗啲乜嘢，呢個完全係錯噶。我哋以兩黨合作嘅方式企喺國會山前，立刻就針對呢啲和平抗議嘅荒謬判決發聲。佩洛西話：佢好榮幸佢自己擔任眾議院議長期間，2019年美國國會通過咗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懲罰北京2019年嘅侵犯人權行為。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是这样讲的。
And we are outraged about what Xi Jinping and his cronies are doing to the great people of Hong Kong.
他说，我们对习近平及其亲信对他在独裁统治下受苦受难的香港人民所做的一切感到愤慨。史密斯说，这个办事处代表着香港向美国人进行宣传工作。我看过他们的网站，有3个办事处的城市的网站，他们充斥着关于国家安全法的谎言和欺骗，积极推行这项法律，还监视来自香港的侨民。 俾麻烦佢哋，监视佢哋，骚扰佢哋，所以我哋必须取消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遭到港府关押近四年的香港民主派传媒大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星期三11月20号首次出庭作证，他否认曾经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对中国和香港的外交政策，并表示如今已经停刊的苹果日报所写的实际上就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重视法治、民主、言论和集会自由。年76岁的黎智英拥有英国和香港双重国籍，他和苹果日报等三间公司被控港版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等罪名。黎智英由被控告到还押扰攘三年，去年12月才正式开审。黎智英是2020年实施国安法以来被捕的最知名人士之一，他首次站在法庭上自辩，言论备受关注。就在一日前，另一宗国安案件宣布对45名民主人士的判决刑期4年到10年不等，引起美国、澳大利亚等多国的批评。黎智英对指控均不认罪。黎智英身穿着灰色西装进入法庭，由四名狱警陪同，他向公众席挥手致意，看上去健康状况尚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薛瑞福星期二在该委员会提交美国会的年度报告发布会上话，自从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以来，他加强了对中国国内公众、党、经济和国家机构控制。今年报告针对美国应该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提出10点建议。薛瑞福指出，目前正值美国政府过渡时期，希望这份获得两党共识报告能够为今后国会讨论提供指导与建议。
Since being anointed chair and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intensified efforts to control the public, the party, the economy, and state institutions within China.
自从担任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加强了针对中国国内公众、党、经济和国家机构控制。面对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共产党非但并未有对经济模式进行必要性的结构性改革，反而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加倍推动出口导向成长，引发全球对中国冲击 2.0 的担忧。而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丽亚普莱斯亦都是这样说
的。 This year's annual report details China's efforts to assert itself internationally.While strengthening its own capabilities and readiness for competition.
今年的年度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在加强自身能力、做好与美国及盟国竞争或冲突的准备，同时为在国际上维护自身地位所做的努力。
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星期二11月19号提名他的过渡团队的负责人卢特尼克担任他的商务部长。这个选择将会使到即将上任的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特朗普一份声明中表示，路德尼克仲将会直接负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事务，领导美国的关税和贸易议程。特朗普的过渡团队未有回应关于厘清路德尼克职责的请求。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正在为明年一月美国政府换届之后的政策潜在变动积极做准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藉着出席里约热内卢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星期二11月19号会见了阿根廷总统，星期三将会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阿根廷右翼总统米莱在 G20 峰会上与习近平握手，并誓言要加强阿根廷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正值亚太地区与中国海上争端日益加剧，美国新总统明年一月即将入主白宫之际，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代表星期三11月20号在老挝举行安全会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亦将参加，不过同样将出席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却拒绝了与奥斯汀举行会晤，他们标志着美中两国防务领导人之间的动荡关系的最新变化。是乌克兰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之后，俄罗斯星期二11月19号警告将会对此做出回应。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过国际新闻之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入面，我们主要报道习近平直秘鲁的拜习会释出美中合作意愿。究竟特朗普会不会照单全收呢？我们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报道英国政府指香港打压政治意见，一直支持香港人，但是不会取消财相访问中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国安案首次亲自出庭作供，而有市民就连日通宵排队旁听支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星期三踏入第93日审讯。被还押接近4年的黎智英首日亲自出庭以英文作供。在辩方主问之下，黎智英讲述创办一传媒以及苹果日报的背景。黎智英强调苹果日报的核心价值就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亦即是法治、自由以及人权。黎智英又话，经历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创办一周刊，希望传递自由信息。他认为越知情越自由。黎智英国安案审讯紧接民主派初选案星期二的判刑，多名市民连日冒雨通宵排队轮候旁听席支持黎智英。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现年76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以及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等罪名，黎智英至今已经还押接近4年。案件去年12月18号正式开审，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以及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经过接近4个月休庭之后，在星期三11月20号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踏入第93日的审讯，已经超过预计80日的审期。黎智英国安案第93日的审讯紧接民主派初选案在11月19号的判刑。有怀疑排队党在上个礼拜六，也就是11月16号下午开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外通宵轮候旁听席。大批民主派支持者不满排队党霸占法庭旁听席，在星期日11月17号上午亦陆续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外通宵排队轮候旁听席。警方连日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附近加强保安，在法院大楼外排队的位置架起铁米及多个防止汽车冲击的防撞栏，并且派出大批警察监察排队人士的状况。多名支持民主派的所谓旁听师不满怀疑排队党霸占初选案正庭只有五个公众席的丑号，在星期二中午初选案判刑之后随即到法院大楼外准备通宵排队轮候星期三黎智英国安案审讯的旁听席。至到星期三早上开庭前，有接近100人在法院外排队轮候旁听席，又有大批国际传媒到场采访。排头位的陈小姐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好高兴终于可以排到头位，她希望可以在正庭旁听席见到黎智英表达支持。
好高兴，因为终于我们排第一咯，可以。因为一路他们都是他们今天 black block， 你都见到他们那班友是啦，遮晒他们 black block 这样呢，是啦，那就是啦，那现在希望是啦，我们可以摆返多些位，那我们个个都是想被人黎生见到啫。
陈小姐话：佢从小就系一传媒嘅忠实读者。佢慨叹2021年6月底，一传媒因为国安案被冻结营运资金，苹果日报等旗下嘅刊物被迫停刊。佢认为香港目前只有部分网媒同社交媒体可以获取可靠资讯。
由细睇到大，系啊！我最中意睇《忽然一周》嗰阵时，中意到不得了。好多系网媒啊，啲独立记者啊，X 啊，或者系啲 social media 咯，即系。而家都唔係話有好多香港即係嘅真嘅傳媒可以完全信得過囉，係啦，咁但係我哋打開咗眼嘅嘢，打開咗眼我哋都閂唔返埋㗎啦，即係瞓醒咗就唔會再瞓返嗰啲囉。
社民连成员曾建成连日嚟冒雨轮候旁听席，初选案判刑之后，佢亦会紧接旁听星期三嘅黎智英国安案。曾建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国安法的实施以及基本法23条今年初立法后，改变咗香港社会，好多以往合法事情变成不合法。佢认为民主派初选案系其中明显嘅案例。佢嘅党友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因此被判入狱6年9个月。近年到法庭听审判案坐监，好似变成香港人嘅日常。
接二连三的重案，现在是拉人、判审判案、坐监、 好似是香港的日常。咁仲有日常咧，就係日日都要講愛咯，啊，愛的寬恕，愛的偉大，愛家、愛國、愛黨，長屋過去做嘅嘢都冇唔需要坐監，點解突然間有咗國安法，有咗廿三條就要坐咧？嗰、那個係佢係改變咗社會咯。我講個法律係改變咗社會。
现年70岁的香港市民潘太太星期日开始连续多晚通宵在法院外排队。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形容和多名市民合作排头位旁听星期三的黎智英国安案审讯是小胜一场。希望黎智英知道很多香港人并没有忘记她，亦好期待听到黎智英亲自出庭作供。
因为排队挡不上我们进去见到她嘛。那我们要我们不要齐心合力想办法来。下翻个第一位咯，希望多啲手足入到去见下黎先生，系咪啊？等佢知道我哋冇忘记佢，即系都系凭良知啊！我哋小胜一场啊！如果唔系排队党立晒，而家你都见好多排队党啦，系咪啊？点解我哋咁坚持咧？就坚持又去见下黎先生。其实咧，旁听都见到黎，旁听都唔系点见到。就算见到啊，佢唔知道我嚟咗嘛，系咪啊？我要同佢哋打个招呼嘛。所以区市内几廿年、几廿岁年纪，70岁噶啦我，所以我哋都要出嚟排队。
身穿咖啡色西装外套嘅黎智英，星期三早上首次亲自出庭作供。佢用左手揿住圣经以天主教形式以英语朗读誓词。喺辩方大律师关文慧主问之下，黎智英讲述创办一传媒以及苹果日报嘅背景。佢强调苹果日报嘅核心价值就系香港人嘅核心价值，亦即系法治、自由同人权。黎智英又话，经历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创办一周刊，希望传递自由信息。佢认为越知情越自由。黎智英强调，佢本人以及苹果日报一直反对所有形式嘅暴力，亦反对宣扬港独或者台独。黎智英话，佢认为港独系一场阴谋，务求令人堕入陷阱。佢形容有关想法太有疯狂，因此佢一直禁止苹果日报员工提及港独，亦不准许宣扬港独嘅人参与报章运作。辩方引述1995年苹果日报嘅创刊社论，题为《我们属于香港》。黎智英确认佢系该篇社论嘅作者，亦系佢唯一嘅一篇社论。辩方引述社论其中几段内容，在资讯透明的今日，人民自由选择的威力比任何力量都要强大，只要读者选择我们，支持我们的报道，认同我们的立场，那么不管压力有多大，我们都必定可以站立起来。社论提及，我们深信习惯了自由的香港人对不合理的禁制、不公平的对待一定不会哑忍，因为天生下来的香港人就对自由热烈追求。黎智英在庭上确认，上述两段都是苹果日报的核心价值和营运原则，亦是他的创办报纸的原因。辩方又追问黎智英为什么可以这么确定所有苹果日报员工都抱有同样的价值。黎智英回应说，他相信只要是香港人就会有共同的价值，他认为这个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于其中一名控方证人，前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鸿较早前作供话，苹果日报在2014年较关注娱乐新闻，当年之后内容有激烈的转变，报道更多政治事件。黎智英作供时表明不同意有关的讲法，他强调苹果日报一直支持争取自由的社会运动，例如1997年6月4号刊登题为7000人大游行促平反六四的头版报道。而2014年之后，香港社会运动越来越多，苹果日报作为报章有责任关注和回应，他认为因此才会显得苹果日报变得较为活跃，但并不是编采方向上有转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香港民主派初选案45名被告被判监4年2个月至到10年。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魏善廷指，中国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侵蚀了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判决清楚地表明了香港当局利用国安法以刑事罪打压政治意见，而英国国会一直支持香港人。不过有英国官员指，英方不会因为案件而取消英国财商李允晴预计明年年初访问中国的行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外交部发表了卫善廷的声明， 佢话被判刑嘅人正喺度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埋基本法所保障嘅言论、集会同埋政治参与自由嘅权利。佢又话英国将始终支持香港人，所有国家都应该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保护呢啲基本权利。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指坚定支持案中嘅政治犯，并谴责香港政府。小组呼吁英国政府对判刑作出果断回应，并应该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嘅影响，包括取消未来任何同香港官员嘅部长级交流，以及呼吁仍然留任嘅英国海外非常任法官退出香港终审法院。小组主席工党议员麦道国话：判刑再次明确显示中国当局无所不用其极地压制香港嘅任何反对声音。中国已经完全抛弃尊重中英联合声明的庄严承诺。他说作为一名议员，因为参加初选并且和平地表达政治诉求，就被视为颠覆国家政权而被判入狱，是完全荒谬而且无法接受。民主派初选提供了一条和平实现政治改革的道路，并且完全符合基本法本身订立的规则，并得到香港市民的广泛支持。镇压初选参与者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香港人的意志伤害了北京这个不受欢迎的统治者。他又说英国国会上下两院议员将坚定支持香港人争取自由，并会继续谴责中共当局对他们的政治镇压。英国和中国以及香港的双边关系必须以履行联合声明中的人权和条约承诺为基础。多名跨党派议员亦都在英国国会就事件质问政府。自由民主党议员外交事务发言人米勒指英国对香港有道义责任，英国官员和中方官员会面的时候没有表明如果中方不让步会有什么后果，令到中国继续其打压。他向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多姿问道：你会否同意在人权打压停止之前不再进行部长级会面，特别是你会否同意在黎智英获释之前财相不应该到访北京？多姿回应指英国外相也都关心黎智英案件，但他不同意终止与中方会面。他说现任政府有一贯的政策，我们会与中国接触，有需要的时候挑战、竞争或者合作，这个是在这些人权问题上以及更广泛的中国关系上正确的方向。黎智英案将会在星期三续审，他将会出庭作供。最后一任港督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赞助人彭定康说，45人被判刑不只是对香港人的侮辱，也都是对全世界珍惜权利和自由的人的侮辱。他说这些勇敢的人是香港民主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透过选票和平地得到了几千人的支持。我绝对谴责这些在没有陪审团审判的情况之下作出的虚假判决，并指出对香港集会、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破坏。英国政府绝不能让本案的结果被忽视或者不受谴责。多个在英国运作的团体都有批评香港民主派初选案判决。英国港侨协会呼吁国际社会明确谴责不义裁决，并追究相关责任者的罪恨。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英国和欧盟主任沙巴指国际社会应该密切关注香港政府的走向，并继续支持香港人，特别是那些被迫逃离香港到其他地方避难的香港人。由前任香港民主派区议员组成的香港公民代表会议联同28名香港民意代表发声明，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不公义判决并追究责任，制裁所有参与案件的法官、检控官、政府官员和警察高层人员。英国流行音乐组合 Pet Shop Boys 也都在社交媒体发文贴出英国广播公司就案件的报道，指香港对异议的镇压仍在持续，勇敢的人被判入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两国领袖的秘鲁峰会落幕，但更加重要的就是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来将会怎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手。 分析人士话，习近平通过秘鲁嘅拜习会释出嘅合作意愿更多系讲说话俾特朗普听，因为习近平希望两国关系未来系高开高走。不过特朗普嘅强硬姿态，佢筹组当中嘅鹰派政府团队都显示出，美中两强嘅关系未来恐怕仍然系竞争对抗大于合作，尤其系美国对中国嘅科技围堵已成定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同王丽玲喺台北嘅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习近平在秘鲁当地时间在星期六进行的拜习会历时1小时45分钟，一如既往，两个人各自表述了两国就争议事项的分歧立场，亦都释放了共同管控分歧的积极意愿。其中，习近平公开表态愿同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但他亦都挑明了批评美国走科技和产业的脱欧断链不是解决之道，小院高墙不是大国作为。对此，分析人士说，习近平会晤的虽然是拜登，但他这些说话都是讲给即将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听的。位于上海的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个人研判习近平话中之意应该是他期盼两国关系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里面能够高开高走，不再重蹈八年前的高开低走的覆辙。
现在呢，通过对拜登团队的说话，更多的是说给特朗普听的。中国要合作，中国不想冲突，中美目前还有20几个合作。
沈丁立说，现在通过对拜登团队的说话，更多是讲给特朗普听的，中国要合作，中国不想冲突，中美目前还有20几个合作协议，那特朗普上台之后能不能够不要减少合作，还能够扩大合作呢？他们将你上台之后的说话当空气，因为你不是总统，但你上台之后能不能够少讲这些说话呢？我们来跟你配合，你不讲我们多合作，你讲了我们少合作，你自己是看着办吧。沈丁立分析说，特朗普第一任的第一年里面就与习近平见了3次面，但美中关系高开低走，最后以贸易战作收。而拜登2021年上台之后，不单止迟至年底才跟习近平通上电话，还全盘继承特朗普所有的对华贸易制裁，而且当时低开的美中关系接连受到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出访台湾、中国气球飘入美国等意外的影响，直到最近一年多才扭转并且基本稳定下来，更加在六大领域达成20多项合作协议，包括两军恢复对话之后，未来将进一步让两军的军舰的舰长、军机飞行员的对接。在这个前提下，他说中方当然希望美国的政策有延续性，两国持续保持向上发展的关系，尤其最迫切的事是确保两军不擦枪走火，两国不发生重大的军事冲击。沈定立说，中方应该将特朗普战狼式的语言当一回事，包括他不想看到台海冲突等，但是中方讲原则和政治正确亦都要面子，因此特朗普亦都应该认知到他说话越重，中方就更加不愿意在高压之下妥协，尤其特朗普更加大卖美国的产品，带领美国重返伟大，更加需要中国合作购买美国产品，更加何况中美关系如果再闹出事来，共和党恐怕难稳住两年后的国会期中改选。另外，美国准国务卿鲁比奥虽然遭到中国制裁，但是沈丁立说他不担心美中对话会因此受阻，因为已经有先例可循，即使中国不主动解除制裁之前，鲁比奥无法出访中国，但鲁比奥仍然可能是与中国外长王毅在美国或者其他第三国务实地展开对话。但美中关系明年是否真的有望开高开走呢？国际观察人士多数不乐观。针对秘鲁拜习会，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荣休教授高敬文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外界不看好美中关系之际，习近平是他有意藉与拜登的峰会证明他有能力、有底气与美国政府持续接触并且建立稳定的关系。但是高敬文说，习近平在秘鲁的公开表态只是短期的大外宣论调，长远来看对改善美中关系恐怕难以产生很大的效果。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和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